大家今天那个戏好，那希望大家今天系好安全带再上路啊，因为这个主题我知道，很有挑战性，但是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我们明白寻求神旨意的当中，一定要协调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这个议题。所以我们在第五讲，我们来探讨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那来看看，我们已经走完了1到4讲，其实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无论是亚伯拉罕的故事、雅各的故事，或者是约瑟的故事。我们都看见神的主权，对不对？都有神的主权，那也看见的人在其中的活动，或者是说有没有人的自由。我们对神的主权大概不会否定，甚至会肯定，甚至有一些人会把神的主权放得非常的高。但是在我们明白寻求神旨意的学习中，我们要把这两个概念做一个整合，那我们今天这一讲就是要来透过圣经来做一个整合。好，那我们要一个知道的是神的主权，它的意代表它故事的剧本不会失控。好，那我用比较文青的说法，好，那不是用神学的语言，而是我们试着用我们比较能够沟通的语言。神的主权代表神的计划。他故事的剧本不会失控，就算他拣选的人可能会偏离他原本拣选的心意，但是神总是有修正的计划。好，那第二个，人的自由代表神给我们生活有自由挥洒的空间。那这个概念我们今天会比较多来探讨。所以在应用上面来讲，我们要学习一个双核心的人生观。就是有神的主权，也有人自由，然后在神的照管底下自由前行，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1到4讲那边，我们会看见神的主权表达在第一讲的上面，他呼召、赋予预象、给予使命，然后呢，在人的回应当中有一个行动。那我们在第二讲里面看到人的计划，神的引导，通过亚伯拉罕的故事，看见上帝呼召亚伯兰的一个旅程，神的主权的介入，然后亚伯拉罕在人的计划当中，在那边挥洒，所以跟那个撒来讨论之后，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所以人的自由。在这里看到的人的计划，神的引导。第三个雅各的故事，看见呢，他要离开家里往舅舅家拉班家的那个路上，他跟神的一个祈祷，他把心中的渴望告诉神，神在这过程中向他显现。那我们也从约瑟的故事看到神的主权以及人的际遇、人的选择，那这些概念里面，我们怎么协调呢？我们今天就要问一下各位，好，问一下各位，你在信仰的概念底下探讨神的主权、人的自由的时候，比较接近左边的图，还是比较接近右边的图？你对于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偏向左边的概念是这两个很难融合，没有办法融合，就是两个没有交集的概念。讲神的主权就把人的自由弄不见了，讲人的自由好像神的主权就不见了，是对立的吗？是没有交集的吗？还是试着想想看？右边呢？如果我们理解这个概念图形比较接近左边，那可能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因为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 其实的确有不容易协调的部分，他们比较看起来是对立的，因为这个是比较像希腊哲学的思考点。可是，如果我们尊重圣经，它是犹太人的一个文化，所上帝透过犹太人启示给我们的。那犹太人思维在思考这两个议题的时候，比较接近右边的概念，是同时承认神的主权，也同时承认人的自由，是一个像椭圆形一样的一个图形，包含着神的主权、人的自由，是一个双焦点的一个椭圆，而不是各自一个焦点，但是却没办法融合的概念。好，那当我明白犹太人的思维是比较右边这个图形的时候，我就慢慢能懂这两个概念可以怎么协调。我们看到椭圆的两个焦点构成了这个椭圆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但是在椭圆边上面有好几个点位，好，我画了几个点位，有红色的，有绿色的两个点，有蓝色的最右边那个点。我们来先看看，如果我用椭圆来思考，如果我站在红色的点，好，或者经文里面有红色的点，那往中心看，那我会看到神的主权，但是神的主权会遮蔽人的自由，所以有一些经文像红色的点点，看到的是神的主权，但是就看不到人的自由。圣经的经文有红色点点的位置，比较多的经文可能会看到绿色的。好，我举了两个点，好，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只要是绿色的点点，好，那它就会同时看见神的主权，看见人的自由。如果是最右边的端点是蓝色的，那往回看的话，我们可能看到人的自由，但是可能人的自由会遮到神的主权，就很像我们在看日月、日食、月食这个概念。所以，在第一个 PPT，我们要来思考的是，你在讨论神的主权、人的自由，你比较接近左边的图还是右边的图？如果你是比较接近左边的图啊，请在你的聊天室打加一。如果你是比较接近右边的图，你打减一，好不好？那都大概就会知道。好，左边的你打加一，右边你打减一。好，我们晚一点再来看。那在这当中，神的主权、人的自由，它有的代表的意义，我们知道神主权在圣经里面是非常凸显的，因为创造，创世纪一打开提到的创造，这就在彰显神的主权。神的主权代表的就是神是这一切故事的创造者、管理者，他的剧本不会失控，他总有补救的计划跟行动，写得很文青，对不对？嗯，的确是。那我们会从我们之前学到的这些课题，从亚伯拉罕、雅各、约瑟的故事，怎么思考神的主权？想想看，神的主权在这三个主角，我们在前几课都谈论过。神的主权在他们的故事里面扮演什么角色？那神的主权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我在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对神的主权的感受是很负面的，因为我很害怕他把我当作是一个木偶，或者是说，所以强调神的主权就很宿命嘛。 反正神都决定了，他都知道，对不对？没有任何事情在他不许可底下会发生，所以会发生都有神的许可。我就会觉得很消极，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协调人的自由，所以当思考神的主权的时候，我比较陷在左边的观点，所以我就觉得很宿命。而这个宿命的概念是基于圣经的启示，还是基于我们华人文化的宿命观呢？我们对神主权的论述是弹性的，还是宿命观？好，我留给大家来思考，也会在后面有圣经的经文。在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的另一个面来看，人的自由代表的意义是我们的信仰与生活是有自由挥洒的空间。我们不是机械式的存在，或者是神的玩偶，好像是被他掌控的一个玩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皮影戏？好，皮影戏就是演出者。牵着，拿着那个操作的木杆，然后这样手动手动，那个木偶、玩偶或者那个皮影的那个玩偶，它就会动作。另外一边的观众就会看到那个玩偶的行动，那个玩偶行动完全取决于背后的那个操纵的那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但是圣经的信仰观告诉我们，上帝不是那一个在后面的操纵者。我们人是有自由的，人是有选择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这是上帝所赋予我们的。我们生活有自由挥洒的空间，我们不是机械式的存在。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故事可以看见，人甚至可能选择敌对神、抵挡神。当然，那是自由的误用。自由意志，人的自由，当被正确使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祝福；当误用的时候，是有代价的，是有亏损、审判的。我们可以从上面的学习即刻看到，亚伯拉罕从夏甲生以实玛利是一种自由正用的祝福，而我们看到以撒家、雅各家或者约瑟的那个故事，可以看到以撒家庭的闹剧是误用自由的代价，雅各家的纷争、兄弟之间的这些的纷争。是误用自由的代价，但是我们却看见上帝在这一个闹剧、悲剧的当中介入，使故事得以翻转。神的主权在以撒的家庭里面，先跟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他肚子里面的双胞胎，所以这个家。事实上是被上帝的这个主权的告知而修复的。雅各的故事，这个家族，我们看到的是约瑟晚年，雅各死了，他的哥哥们非常的害怕约瑟。报仇，约瑟说：“你们从前的意思是要害我。好，人自由的误用，但神的意思是好的，先把我放到埃及来，我要保存性命，神的主权。我们如果仔细去思考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约瑟在创世纪里面的这些故事，我们会发现神的主权往往在修复或者是恢复人因为自由误用所造成的破坏。所以今天到了新约或者到耶稣的时代，耶稣的降生是神的主权的旨意，他是在修正或者他在救赎人误用自由的处境。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神主权的介入，也使这整个堕落的世界因着自由的误用得以全然的复原，我们会看见神主权的运作。那圣经来看，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是结合的案例，不是像左边的那个分开的案例。我没有办法很仔细的把我引用的案例、故事细节讲清楚，但是我相信各位都有可以截图，或者是之后会有 PPT，或者你可以在经文当中更进一步仔细的阅读。我们来看到神的主权人的自由是相互协调的。我们来看。大卫在基伊拉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求问神，问他说：“基伊拉人会不会把他交出来？扫罗会不会追杀下来？”他得到的答案，上帝回答都是：“是的，会。”那大卫得到上帝的这个回答，就逃离基伊拉。经文在后面说，扫罗就不下来了。大家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很讶异？如果我们是一个僵化的宿命论者，如果你是大卫，你得到的答案是扫罗会下来，基伊拉人会把你交出来。你要不要在那里跪着感谢上帝说，愿你的旨意成全，就等死吗？还是知道危险临近，然后呢，离开基伊拉，最后扫罗没下来了？难道上帝说谎吗？不可能，上帝不会说谎。所以，上帝告诉大卫，基亚人会把他交出来，扫罗必下来。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人的自由回应着选择的结果。所以，上帝不说谎的前提，神的主权的一个规则，跟人的自由的一个规则，这两个焦点在大卫的故事底下产生了整合跟协调。所以，上帝不可能用谎话，呵呵呵，大卫，我知道扫罗一定不会下来，所以我告诉你扫罗会下来，其实我是骗你的。不可能，所以大卫的选择改变了未来的可能性。上帝不能说谎，大卫的选择的确触动了扫罗未来的行动。我们有时候会很难理解，但是这是一种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要思考的一个案例。 当我读懂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开始松动了，我开始做更进一步的神学反思。原来我不是牵线木偶，我不是一个宿命的结果，我的选择大大的影响未来的发展。好，我们往下看西西家的故事。我相信很熟的是，上帝跟西西家说：“哎，那个西西家，准备做告别式吧，你人生完结了，你的演出要谢幕了。”西西家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觉得我还想要继续演呢，我还不想要下台一鞠躬。上帝，求你让我还要继续演出。”好，这个意思是，上帝显然对西西家的生命定了一个界限，定了一个离去的界限，所以上帝预告西西家，他即将要办告别式，或者他即将要死了。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读到，神预定了人的年岁与疆界，所以西西家的人生，他的年岁预定了。可是，当上帝的话预告来了，神的主权在这里，那西西家不想下台一鞠躬，他跟上帝求，上帝多给他15年。有没有看到人的自由使得神跟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产生了一个整合的案例？想想看，难道西西家在听到上帝说：“啊，那个你的生命差不多了。”他不该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然后等死吗？”他怎么敢跟上帝说：“我不想下台一鞠躬？”你看神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在西西家的故事，你会怎么想？好，往下再看，约拿先知，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先知。上帝跟他说：“哎，我带你出国进修啊，你去尼尼微城出国进修一下。”好，那上帝的旨意临到了，神的主权临到了，那约拿逃跑了。那上帝叫一只鱼把它吃下去，吐出来，这些故事，然后让它回归正轨，神的主权介入了。好啊，先知去尼尼微城，3天的路程，走了1天，讲了一段话，尼尼微人悔改了。神在之前所宣告，要透过先知宣告的，若不悔改，尼尼微要请覆，尼尼悔改了，所以约拿很生气，因为上帝就没有请覆尼尼微城，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好了。往后面，约拿跟先知那个上帝在那边对话，在那边发牢骚，在那边拉扯。上帝用罗藤树的故事在教约拿。约拿书好像没有一个结尾，但是我们知道，在列王记的当中，耶罗波安北国的兴盛，事实上是先知约拿侍奉的结果。上帝透过约拿的侍奉，使北国兴盛。可是 约拿必须得思考到一个问题是，当他越透过上帝给他的话语祝福北国，使北国翻转，可是北国却离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败坏。他该怎么办？他该怎么思考？如果他没有前面出国到尼尼微的进修的经历，他怎么能够体会上帝对人的怜悯与宽容呢？所以约拿的故事里面可以深深看见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的协调。再来看以西结。不知道大家对以西结熟不熟？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先知，哈、哦，他已经是被掳后的先知，在异地加巴鲁河边。上帝透过先知以西结演了很多行动剧，在告诉以色列人。其中有一个行动剧，因为像先知以西结拿到的剧本是这样：上帝是导演，找以西结来演出一场行动剧，说：“我让你用人粪烤饼来吃。”用这个行动剧告诉以色列人不洁净的意义。你们活在这里是一个不洁净的。先知拿到这个剧本，他的反应竟然不是谢主隆恩，哈，不是。他竟然跟上帝抗议说：“导演，这个剧本我演不下去，这种事情我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做过，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用人粪烤饼。”好啦，演员跟导演产生了拉扯，我们也没看到上帝从天上打一个雷下来，然后以西结就挂掉了。我们也没看到上帝说：“好，你不演，我找别人演。”也没有啊。反而上帝跟以西结在这样的对话，导演跟演员讨论的剧本，然后以西结说：“我做不到，无能为力，自爱难行。”他不是拒绝演出，而是这个剧本的内容他很难做好，上帝修改了剧本，说好，我让你用牛粪代替人粪。牛粪是可以烧的，哈，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那时候我家还有牛，好，我知道，我爷爷奶奶会捡那个牛粪来当燃料。烤起来还真的有香草香，嗯。那先知以西结拿到了新的剧本，是他可以接受的剧本。他跟神的拉扯对话，在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当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可能。好了，圣经还有其他的案例。碍于篇幅跟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多再探讨。从这些的经文案例当中，我们思考对神的主权，我们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学着是以爱的眼光解读他引导与眷顾，试着用这个眼光去解读他的引导与眷顾，对人的自由以爱的体会回应他的信任与赐福。当然写得很官话，然后但是蓝色的字才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结论，就是勇敢的和你人生的大导演讨论剧本。在他给你的角色里挥洒演出，不要轻易放弃这荣耀机会。在谢幕之后，必有超乎想象的尊荣与称赞。每个人拿到的剧本不太一样， 你敢不敢跟你的导演好好的谈一谈呢？先知以西结，他演的行动剧是要告诉以色列不结，用人粪跟用牛粪，其实都能代表不结，目的都可以达到，方式可不可以有弹性呢？听懂我的意思吗？今天神给你人生的故事、剧本、演出，背后有上帝希望成全的目的，但是你能不能够跟神好好谈一谈？去沟通对话出一个可行的剧本，挥洒，不要逃走，也不要躺平，去试着跟我们的神对话。如果我们逃走了，像先知约拿，我们会遇见神主权的管教与挽回，把我们导回该演出的剧本、该走的路。这个时候，我们挣扎的去行，去体会上帝的心意，可能跟神有更激烈的对话，发怒、生气。可是这时候，神的主权介入。是让我们明白，这是我们要走过的路与成长，因为将来有新的一幕，有新的任务要我们去行的时候，需要我们现在的人生阅历、知识的成长，才足以承担下一个阶段的使命的时候，上帝也不会容让我们躺平。偏离。我们想想看，在人生的旅程中，扫罗犯的错是他的演出，他已经上台了，可是他所做所行的，他不照着神的原则行，他宁愿照着迦南的文化而行。他所的演出一再一再的挑战着导演对这个角色的期待，一再一再的漠视上帝这个人生的大导演的声音。跟这个剧本的核心精神，所以最后神的主权介入，让扫罗谢幕。所以神的主权要维系的是他的计划，不会坏掉，上帝的计划至终不会偏离。纵使人自由意志的选择，可能使上帝的这个演出剧本有暂时的混乱，但神的主权总是保证的，他的计划可以完成，甚至上帝的主权的介入、他的救赎、他的挽回、他的医治、他的更新是可期盼的。上帝的介入是可期盼的，没有神的主权，我们就不可能盼望神的救赎、神的医治、神的介入、神的更新、神的神迹。但若没有人的自由，那我们就看不见神跟人之间互动的那个爱、那个美、那个关系，以及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那一个身影，克西马尼园的耶稣是我们之后会看的一个段落。 他就在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当中产生了一个很美的协调。今天我们探讨了这两个议题，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反思？我不是用一个很神学的论证，而是我们来看圣经的启示或故事。那我们来想想看，等一下我们可以分享哪一点对你有提醒跟帮助？你自己怎么思考或描述神主权对你人生的意义？怎么描述人自由对你人生的意义？那我们等一下来看。那第六讲来会分享是神会用你能懂的方式引导你。神会用你能懂的方式引导你。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赛特，带我们祷告。